各位朋友，晚上好，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睡眠跟心理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人晚上临睡觉的时候啊，脑子异常活跃，安静不下来，造成了入睡困难，各种念头出现在脑海里，停不下来。特别是有些令人烦恼的念头，对睡眠的影响更大。我们怎么应对令人烦恼的念头，更快的入睡呢？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来源于禅修的方法，这些方法也许会对大家扫除那些过度活跃的睡前念头，更加安心的入睡有所帮助。禅修呢，跟心理学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或者说有异曲同工之处，特别是在怎么样应对令人烦恼的念头这方面。我呢，今天通过一个小故事给大家讲一讲这些共通之处。从前啊，有一所禅学院，院长名字叫弘忍，他是禅宗的第五代学术带头人。弘忍年纪大了，他想退休，需要选拔继任者。他采用的方法是论文比赛，所有学生都有资格撰写论文，供他评估，胜出者就是下一任院长。弘忍有一个学生名叫神秀，神秀一直受到老师的青睐，而且给老师担任助教，他获得的一对一的辅导呢比其他学生多。大部分学生都觉得继任者的席位是非弘忍非神秀莫属，自己呢即使写论文也是徒劳。神秀自己也是特别重视这篇论文，他不想让老师失望，不想让同学笑话。他酝酿了很久之后，在一天的深夜把论文写在了柴房的墙上，而且没有署名。他是这么盘算的，要是同学和老师认可，他就站出来认领这篇论文，如果大家认为呢水平不高，他就不认了。神秀的论文有四句话：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莫时惹尘埃。这短短的四句话呢，跟当代心理学有很多的不谋而合的地方。我们尝试在当代语境之下解读这四句话。前两句话描述了身心健康的理想状态，后两句话呢，则讲出了达到理想状态的手段和途径。身是菩提树，说的是身体是智慧系统，具有自调节的功能，它对自身的需要有反应，有知觉，身体自发的试图保持恒定的体温、适当的营养和水分，自发的产生跟生存和繁殖有关的需要和冲动。人体的智慧系统的核心就是神经系统，包括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神经系统。当身体的需要获得了满足，各个器官正常的发挥功能，它就处在平衡而安稳的状态。心如明镜台，讲的是意识的内容。在理想的状态下，意识内容是清净无染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身体安泰，心境清明，那我们呢就处在身心健康的良好状态。要理解心如明镜台这句话，就要了解所谓心上的尘埃到底是什么。心上的尘埃就是那些令人苦恼的念头和形象，就是恼人的意识的内容。人脑子里有些念头和形象会令人不安，有人担忧各种各样的灾难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担心自己得重病，家人得重病，担心同事对自己产生误解，担心孩子呢考不上好的大学，担心自己买不起房，担心呢退休后钱不够用等等。这些担忧在旁人看来往往是不必要的，焦虑的人所设想的结果 往往比实际情况严重得多。有一位年轻的多愁善感的年轻人呢，曾经设想了自己如果遇到什么样的事儿就不想活了。他设想了亲人都死了，自己一贫如洗，自己腿残废了，自己常年卧病，最后呢他想象自己双目失明，如果那样的事情发生了，他就真的不想活了。其实啊，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担心自己睡不着觉，担心自己睡不着觉呢，失眠呢有各种各样的健康的损害，各种各样的后果呀，也是一种非常令人恼人的念头。这些想法徒增烦恼，对人啊对己啊都没有什么益处。脑子里产生的想法不仅有令人悲哀和恐惧的，还有令人感到羞愧和负罪的。某些想法是不道德的，不能让人知道，我们私下里最好也根本没有这些想法。有精神洁癖的人希望自己起心动念都是善的，是纯洁的，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我们回到刚才的小故事，神秀呢在他的论文里边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时时勤佛事，这种方法也叫佛尘看净，也叫扫一切相，破一切执，破除执念。神秀的尘与净对精神活动的内容是有评判的，有取舍的。他提倡某些念头，压抑或者试图排除其他念头。这一主张呢，跟当代的心理学是观点是有一致的地方。心理学呀，或者提升这个心理状态的一种方法呢，就是要扫除和改变那些极端的、绝对的、灾难化的信念，让人对自己的环境和自身有一个客观的认识。然而，如何改变人的信念，又是心理学、心理治疗的一大难题，也是神秀的一大难题。神秀的佛尘看净的方法很难奏效，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人要控制自己的思维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呢，名叫瓦格纳，他发现人是越是刻意抑制某些念头，那些念头就越活跃。瓦格纳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把参加实验的人啊分成两组，他让一组人呢5分钟内不许想任何关于白熊的事儿，另一组呢则没有接到这个指令。5分钟后，他告诉两组人呢，现在想什么都行，不管你想什么，你把自己脑子里出现的内容记下来告诉我。那些刚刚试图抑制白熊念头的人呢，脑子里涌现的白熊的念头啊想法会更多。你要是想抑制一个念头啊，就必须通过启动其他念头去占领意识的空间，把要抑制的念头呢排除出去。与此同时，你又必须不断地检查那个被禁止的念头啊是不是出现了，确保意识的内容里没有它。这个动作呢又暗中启动了那个被禁止的念头。当抑制的指令失效之后，那个念头呢就会反弹，就会更加的活跃。禅修的这种方法呢，把脑子里自发的念头称为心猿意马，像奔腾到处乱跑的猴子呀和马一样，你越是想抑制它，你就越刺激它，它就会更加活跃，就好像你越追它，它跑得越快。针对恼人的念头呢，心理学的认知疗法还有一种方法叫认知重构，也就是试图让人呢意识到那些灾难化的想法并不真实，跟事实不符，属于认知偏差。但这种方法的效果呢也是有限的。很多焦虑的人、抑郁的人、悲哀的人呢，知道自己啊脑子里的想法夸大了危险的程度，夸大了损失的程度，而且是没用的，但是依然免不了受到困扰。我们再回到刚才的小故事里，第二天一大早，同学们呢看到了神秀匿名写在墙上的论文，给予一致的好评。但是老师看了之后呢未置可否。神秀 为心理治疗指出了方向，设定了目标，但是呢，他并没有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实现目标的方法。这个时候啊，学员里边有一匹隐藏的黑马出现了，这个人名叫慧能。慧能是来自边远地区的乡下，出身于草根阶层的单亲家庭，他口才差。然而禅宗这门学问呢，他对禅宗这门学问却是心有灵犀。早年他在家乡街头卖柴草的时候啊，偶然听到人家念经念叨，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听了一知半解，但是呢就是心有所悟，他对于解脱呀、禅修啊这门学问呢就心生向往，毅然入学。慧能啊，因为文化水平低，在学术圈受到不少歧视，成年累月的干粗活干重活，但他是不改初心，劳作之余一有机会就去听讲。慧能看了神秀的作品呢，第二天夜里趁人不注意，在柴房的墙上写了他自己的论文：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试图在当下的当今的语境之下解读慧能的这篇论文。令人烦恼的念头啊、想法呀、不请自来，而且是剪不断理还乱。慧能主张呢，看空所有的念头，消除分别心、好坏心，对脑子里产生的所有念头和形象要不迎不拒，让他们自由的来，让他们自由的去。针对意识的内容呢，唯有不迎不拒才能拉开距离。他的论文虽然简短，但道出了一个道理，就是所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也就是所谓的不二法门，也就是所谓的烦恼即菩提。那么慧能的这种方法是如何操作的呢？在禅修方面也有一些具体的做法，比如调身、调息、调心，这些方法呢我会在下一次跟大家分享，希望这些小的方法呢能够帮助大家应对脑子里出现的那些令人困扰的念头，那些影响睡眠的念头。好，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儿，祝大家晚安，睡个好觉。